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大家好，我是洒脱。
很高兴洒脱又来参加我们这样一期连线的节目。那么前段时间我是在书架上翻到我一本大概七八年之前在某网站上买的一本世界名著系列的书，它的名字叫《海底两万里》。那么我就联想到曾经在小时候看过几部关于海底两万里题材的动画电影和动画片，那么还联想了一部1954版的电影，我还特地去回看了一下。那么当中我也了解到，除了54版之外，还有97年的一个版本的海底两万里的电影，包括02年他又重拍了一个 DRC 公司出品的海底两万里的动画片。那么这个 IP 作为一个经典的系列，也是反复在给大家交代这样一个18世纪末这样一个经典的科幻类型的故事。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围绕着海底两万里的故事给大家聊一聊我们之间对于这样一个故事的一个感想吧。
那我就首先问一下，因为你最早接触这部海底两万里的一个名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呢？
书我接触的可能不是特别早，相应的动画片系列应该可能在93-94年我就有相应的了解。
是哪部动画？我们不会是一部动画吧？
哦，不止一部，分几个阶段吧。一个是世界名著系列，一个篇幅就有《海底两万里》，另外还有法国出品的一个动画系列片，当中是有一个片段是讲到海底两万里，剧集当中的主人公都是以动物的形象登场的。那么还有著名的动画片，比我93-94年接触世界名著来的更早，我那个时候太小，大概只有幼儿园，那个时候放了日本的动画片《海底两万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片子就是蓝宝石之谜嘛。
那你刚才提到的这几部片子啊，就是说我基本上都有印象，尤其说我刚说我说的就不会不会一样呢，就是我想起来就是你说的一个世界名著大全，它应该是英国或者是美国派的，就是它会把全世界就是西方的一些名著全部汇合在一起，就是至少是跟你就是完完全全告诉你这个名著的故事。就是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海底两万里》，虽然它跟里面的一些原著啊，因为他要在20分钟之内把整个那个海底两万里的故事给讲完，所以他会缩减很多，但是大体的框架会在里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结局，他的结局跟原著还是有一定区别。我记得那时候他的结局就是尼莫船长跟最后一个，就是他复仇了很多的军舰之后，他跟最后的一个军舰要对决，但是他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原著或者在很多电影里面，他是通过撞击把这些军舰给撞沉，但是他在最后原著就是在动画里面，他是最后把自己绑在了，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绑在了这个船体上，就是这个潜艇上浮出水面，大家用炮击对轰的方式跟这个他的最后一部船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了结吧。但是最后是个开放式的结局嘛，就像阿鲁纳斯啊他们这批人已经走了，但是到底是最后是谁赢了也没有做任何的交代，这个我就印象特别深。我说这故事怎么就完了呢，这么精彩的一个故事，后面我再去翻原著。
那这本原著你看下来你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呢？
那时候最早看的原著大概是一个暑假嘛，大概98-99年左右一个暑假，我妈那时候到单位里面的图书馆，她会带给我很多的一些原著，她就是觉得，这些小说有可能是图书管理员跟她说，这个小说都挺适合小孩子看的，她就带回来一批，比如说里面有很多，《巴斯天环游地球》、《鲁滨孙漂流记》、什么《海底两万里》，还有什么《汤姆·布拉历险记》、《金银岛》，就带过来一堆小说。 就是让我看，就我总体看下来的话，海底两万里的话，我就会在脑海中脑补一个场景，就是说我倒挺喜欢，就是整个在整个潜艇里面那种环境的，就是可能那时候我家你也知道，在上海，就是那时候我住上海的时候，可能住在弄堂里面，家里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就是怎么说呢，又上厕所啊什么也不方便，但是我就会看到这个小说，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里面是吧，人住在潜艇里面到底是种什么环境，而且它里面的潜艇其实在小说里面设计的就非常的精妙，就是用海水来发电啊，或者是里面很多的一些替代的食品都是用比如说海鲜啊或者鱼类啊，都我就觉得哇，这个过的日子确实是很有意思，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很憧憬。另外就是感觉就是那时候很多其实还看不懂，比如说它里面的一些关于一些殖民的反思啊，或者其实现在看看就怎么说更有深度一点。
现在我们看儒勒·凡尔纳的这个作品，我们就感到很多的科学上的设定，作为一个科学小说之父吧，也说他是科学时代的预言家，有很多的前瞻性。我们看到的《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环游地球八十天》这些原著的作品，也反复的一直在30年40年之内反复的改编成电影或者动画，甚至不同载体的一些改编，让我们看到了新颖的这个故事形态。这个是让我们就是作为科幻粉丝的我们来说，可能也是津津乐道吧。
嗯，对，你说到凡尔纳老爷子啊，就是怎么说呢，你除了海底两万里之外，你刚才说到比方地心游记啊、鲁滨孙漂流记，甚至于我们今天在前台里面也聊到，比如说像人类第一艘核潜艇好像也是以海底两万里里面的尼摩船长那部潜艇，就是伊姆罗号名字命名的，对吧？后面你刚才跟我说的还有什么相关的模型还有玩具吗？
对，相关的模型和玩具。那鹦鹉螺号这艘潜艇是1954年下水，就是成功完成首航。那么它的这一款模型是利华公司，我们也叫威望。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出品了这个塑料模型之后，然后在50年代末期，那日本的丸山商社就把这款模型作为盗版的一个原模去翻了一版，这个也成为日本塑料模型的一个开端吧。那么我国在60、70年代要制造核潜艇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一个原模模型的来源，那么也是找到利华公司当时出品的这一款鹦鹉螺号，那么作为一个等于模型构架的一个原本去做的。
哦，等于说跟我国也是有一定的渊源，就是也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发展的话，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吧？
等于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一通百通嘛，一条时间线，拉到了另一方的一个启发。那么对于科学研发当中的一个启发，那么很多的器件啊或者是物件啊，一通就百通了嘛。
另外你说到这个就是跟我有点关系，另外你说凡尔纳他除了写了那么多小说，他其实我们以前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他也有一部小说是跟中国有关系的，也就是叫做一个绅士的磨难，之后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陈佩斯，就是喜剧明星陈佩斯，还主演过以他改编的那部叫做《少爷的磨难》。这部片子其实就是我现在刚刚最近才刚刚才知道，原来是根据凡尔纳先生的这部小说改编的，也是一个跟咱们中国有点关系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家吧。因为他怎么说呢，除了因为他包括在《海底两万里》中也提到了南中国海里面的一些，比如说采集珍珠的一些，比如说少女吧，因为我可以看到在原著里面，
里面的，比如说尼摩船长，是一开始他并没有交代，只是说尼摩他在为什么要去复仇，但是他到第三部里面，就相当于续集《神秘岛》里面就揭示了，尼摩船长的真实身份，他其实是一个印度的一个王子，可能是在反抗、英国殖民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被英国人杀害了，他其实也是一直在反思，比如说一些欧美的一些殖民制度。
就这里的部分它其实也是交代了挺多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民族性的内容，包括、亚洲人和欧洲人如何在同样一个环境去有包容的生存，就尼摩船长如何去包容这个他击沉的那一艘船上的这些、三个人嘛。
嗯，对，他其实一直也是想和阿鲁纳斯做一些探讨，因为阿鲁纳斯在里面的设定，实际上因为包括原著里面，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阿鲁纳斯这个科学家，就是生物学家的眼光，一直用我这个词来，就是以他的一个主视光来形容比如说尼摩船长，包括他从周围的比如说小康，我喜欢叫他小康，包括还有一个尼德兰这几个人，他就是从他的眼光去看。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它里面还描述到像那个尼摩船长，他可能精通比如说艺术啊，但是他从来没有一本政治的一个书籍。在尼摩船长眼里，可能怎么说呢，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是他觉得政治是怎么说，对他来说可能是有一些不适的地方，但是他更喜欢的比如说是艺术啊、科技啊这种东西。
就对于新的科学的理论的探知，还有未知领域的一个适应，就是尼摩船长这一行人，就是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前瞻性去做这些事情啊，包括他的第一顿在潜艇上的那顿饭，去招待阿隆纳斯这一行人嘛。就招待的那些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于深海的海底啊，还有他的那个海豹的宠物嘛。
嗯，对，这个海豹的宠物，你说到这一点，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它是一部1954年左右的一部电影，就上世纪50年的一部电影，在没有任何特效的情况下，它其实怎么说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无论是里面的一些海报，包括里面的场景布置啊，甚至里面的特效，你如果不告诉你它是一部上世纪50年电影，你相不相信呢？
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它是像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影。
里面的特效啊，就虽然里面也有一些看到，比如说一些穿帮的一些镜头啊什么，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特效你说的没错，就是绝对是可以说是大概70-80年代的一个水平，就特别是它里面的，比如说深海的一些章鱼啊，还有里面的一些潜艇的布置啊，包括这个大型的潜艇，包括里面的一些海洋镜头，就是我觉得这个特效做的是非常之棒的，很难想象1954年就上世纪50年代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应该算是一个大手笔或巨片。
当然是个巨片，然后他的制片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华尔特·迪士尼先生。那么这部影片的导演是理查德·弗莱彻，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就是《毁灭者柯南》他的这个导演。
另外我们之前在前采里面也提到了，里面也有一些大牌的演员。
你说的道格拉斯先生是科克·道格拉斯先生，然后他著名的一部影片，应该我们在90年代是一直反复的在播。我们回忆这个画面感，你就会知道这个很坚毅的男人 ，Spartax，
对，
带领着 Spartax 的族人去反抗罗马军队。
就是他在海底两万里里面演的尼德兰都，我看弹幕里面都会有说，感觉斯巴达克斯那种就是那种热血又回来了，最他其实最大牌的话，就是令我很惊讶的是，这个老爷子会居然活了，就是活了103岁，好像是前两年才逝世的，
嗯，
就前几年好像才逝世的，对吧？
就相当。
另外就是还让我比较有，就是另外他更著名是他的儿子吧，就他的儿子就是也是一位奥斯卡影帝级的人物，就是刚才口误的一个迈克尔·道格拉斯，
嗯，
也是个大帅哥，嗯，
就一家都是演员嘛，那。
嗯
那说到迈克尔·道格拉斯，一定也会说到，他的后来的太太凯瑟琳·泽塔·琼斯。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无论是凯瑟琳·泽塔·琼斯啊，包括像迈克尔·道格拉斯，就凯瑟琳·泽塔·琼斯给我一种感觉，就有点像什么，他其实是很适合去演类似像《海底两万里》里面的一些角色，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脸就长得很像世界名著的那种样子吧，
嗯、
对吧？另外就是我们就在聊回来，你刚才比如说聊到的一些世界名著，包括你说的一些世界名著这块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看这些，比如说类似于像《海底两万》，因为《海底两万里》其实我还觉得这个世界名著它怎么说呢，对于我们这个认知，就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其实还是可以，就是你不用去关注里面的殖民的情况，观看里面的比如说一些潜艇的一些场景布置啊，包括里面那些潜艇的样子怎么样，你还能接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那时候看就是那个就是美国或者英美拍的那部系列世界名著里面，其实有几部我是完全看不懂，有几部世界名著虽然它是以动画片形式展现出来的，但是我总觉得它是没头没尾的。其实就有一部叫铁面人的，我到现在还没看，就是现在可能看得懂，因为现在我知道其实他这个铁面人的故事其实只是就是就布拉荣子爵里的一段故事，所以当时我看这部动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整个是没头没尾的。你当时看比如说有些电视里面就动画里面的名著，你觉得有哪些是看不懂，或者有觉得哪些是比较好的吗？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说环游地球八十天这一部，让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毕竟也是法尔纳作品来做改编的。那么其他呢，你让我有比较深刻的作品，化身博士，就是他用了一种药水然后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怪人，那么这一部也是让我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部我记得是，反正因为这部我觉得是类似怎么说呢，有点就是过于悲剧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最后好像是那个 Jack 的博士自己就是最后自杀了嘛，好像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提到名著这块，其实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父母会借点小说过来说，我其实我们了解最多的名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动画片或者一些影视剧里面去了解。其实我那时在这里我要刚刚我们前台里面我推荐大家一部片子，但是不知道现在网上有没有资源，可能资源没有了，就是大概在96-97年暑假在上海电视台放过的一部叫幸运狗的一部美剧吧，应该是讲的里面的男主是一个狗，还是我们刘家珍老师配音的一个狗，他每一部好像都是一个名著，我很多名著的故事版好像也是在这部片子里面看到，包括里面的什么双城记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最早应该是在这个里面看到的。你有没有印象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我也是有印象，当中有一则故事是讲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然后这个狗就化成应该是北方嘛，然后他穿着一身军服在前线就是打阵地战嘛，对垒，然后举起那个来福枪在射击嘛。
对，这个片子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众里面有比如说有带孩子的，就是能够可以找这些资源去，比如说给你的孩子去看一下，了解一些世界名著，其实这部片子真的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有其实可以说是寓教于乐的一部片子，对吧？
海底两万里，我说科幻部分的内容就是他在这个潜艇的就是布饰上，当然了，他这部作品问世的时候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就是实体化的诞生的这样一艘就是功能性的潜艇，但是这样一艘潜艇的设计，它的想象力 何等的丰富啊。
对，而且我记得在这部小说诞生之前，就是十年后电气化才真正开始普及到就是人类才真正开始进入到电气化这个时代。因为在他十年前，他因为这部小说是他是在十年后或者十年前发表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部小说里面他已经是一个概念很先进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潜艇的一个布置啊，就潜艇已经开始用到了海水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它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的一个非常前瞻的一个情况。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里面可能它是使用的是一个核能或者是一个核潜艇，但是实际上在原著里面它其实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核能的概念，或者是核能概念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它其实那时候已经用到了这个电这个概念，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用到电这个概念最突出的几个点吧，邀请尼德兰这一行人吃饭时候就是这个布景然后让我看到了这个电，还有就是他们到一个岛上去，然后尼德兰和小康然后看到有当地的土著划船过来追过来要追杀他们，那么赶紧去躲到这个潜艇里面，然后尼莫船长启动了这个潜艇的一个电力的装置，那么潜艇的外壳就产生了电机，那使得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就享受电机的套餐吧。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来看，或者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一个身份来，可能感觉只不过有可能是一部比较有意思的小说，但是你可以考虑到上世纪，就是十九世纪的人去看这部小说，就是看这部《海底两万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就会觉得确实他的一个想法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怎么说呢，就天马行空的一个就想象力吧，就跟我们现在看三体里面看到比如说质子啊，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曲率飞船，我觉得哇好有创意，但是如果当这些东西都实现的时候，或者是假如说未来如果可能实现的时候，那后世的人再去看三体会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吧。其实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比，就是说很多人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今天我还跟我朋友聊过就是海底两万，他跟我说他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但是他跟我说哎，这部小说其实他说他也看过，但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创意，也就是一个在潜艇里的故事。那我说你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站在当时的就是比如说上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的眼光去看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去想了，因为那时候确实在这样的局限下确实是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对，这个想象力给我们知道，就是给我们现代人，我们说当时的现代人，你说像阿隆纳斯作为一个法国的博物学家，那生物学家，他博古通今，又是代表着当时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嘛，他的仆从小康那忠心耿耿，又是一个阶级划分很明显。那么其次就是尼德兰是一个加拿大人，
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自由主义者，然后他又是孔武有力的这种人物造型嘛，就把三个人物去描绘的很细致。那么这三类人吧，到一个未知的环境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鹦鹉螺号，那接触到了就是他们平时可能看不到的一类族裔，也就是我们的尼莫船长。那么尼莫船长和阿隆纳斯之间的交谈，他对于阿隆纳斯博古通今的这种敬佩，就有觉得我们有沟通下去的这个必要，但是他真正可以去包容到就是尼德兰这个人，也是因为他佩服尼德兰他的勇气，他尼德兰遭遇巨型章鱼之后掷出的这个捕鲸叉把巨型章鱼给打败了，那么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类有这样何等的勇气，那么使他觉得哇这个人我可以去交这样的朋友。
对，你可以 看到你刚才说到阶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阿鲁纳斯蒂他实际上可以代表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精英阶层，包括你说小康他怎么说呢，他可能是一个仆从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中，不能说是中产吧，也是个中间阶层。尼德兰的话他就是真正的一个自由派，就是他可能觉得生活就要享受现在生活的每一分钟。你可以看到他在原著里面，或者他在原著里面就更是一个就整天想着就是想往外面跑，就不希望被束缚在这个小小的潜艇，就是他眼睛里面小小的潜艇中，他永远想的是跑。但是可能在电影里面他更展现的有可能跟他的是比如说他里面的一些勇猛的一面，甚至是有趣的一面，但是他在原著里面可能他是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一个，或者是更加严肃的一个，但是在电影里面可能把他的喜剧元素或者是一些更有魅力的元素给放大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道格拉斯老爷子演的也确实不错。
那他掷标枪的动作又让我先联想到了斯巴达克斯当中，他作为决斗士在角斗场上和其他古罗马的这些武士作为决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动作的魅力。
我记得弹幕里面就是他有这个动作之后，很多人说串戏了串戏了，确实我也感觉是有点串戏的味道，但是确实这几个演员实际演的，包括你说这个这个版本里面电影里面找的一个尼莫船长，我在我去感觉就是跟原著里面找的确实真的是太像了，就是太贴合这个原著了，包括里面的像尼德兰阿罗纳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你原著里面走出来的人啊。
嗯，那未知文明的地区的人对于所谓现代发达文明的一些不信任或者就是不认可，那可能也是在这样一部作品当中有着很侧重的一个表现吧。那尼莫船长对于阿隆纳斯这一行人的怀疑态度也通过一些事情就是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些包容，包括尼莫船长做的这些事，他要击沉这些船，或者为什么要击沉这些船，那么在五四版的电影当中他其实也是有交代的，那么小说当中也是有交代这些故事的，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做相应的解读了，就是希望大家通过小说去了解到这样一个开放式的故事，倒是最后尼莫船长也没有交代他后续的一个走向，但是在那个老版的动画当中，包括还有五四版的电影当中是有他们最后的结局的。
对对对，他等于说你刚才说到就是他在就是凡尔纳的另外一部小说《神秘岛》里面是交代了尼莫船长后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我们也不剧透，大家可以去稍微去看一下或者去了解一下。
安野秀明老师的一部成名的长篇 TV 作品也是和海底两万里有这样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这一部作品相信大家也很熟悉，那也我们的蓝宝石之谜。那么这部作品从深层的意义上讲，它可能更像一个魔改开放式的一个作品，但是最后大概将近十集的剧情也是让我就是看到了日本80年代末的就是科幻想象力包括要就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这部分故事还是可以有这些鼓舞人心的这个精神意味在里面。
这部片子我小时候有一点印象，但是没有看全，所以怎么说呢，因为它好像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叫那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是叫海底两万里还是叫蓝宝石之谜，
那个
反正是个台配版的电视。
第一版的就是片名是叫海底两万里，但是后来才叫就是改回来叫蓝宝石之谜的。
它是台配版的吗？还是跟之前那个就是那个世界名著一样是个辽译版的？
它是台配版的，然后这个和辽译的体系第一版是不搭界的，可能就是它后一版的故事 和台配版的应该有一点关联，但他最初的日文名字，他的故事当中也是谈到了一个词，就是海。那么这个海似乎也就是应运而生了这两部作品，就是一个是海底两万里，一个是神秘岛，然后他是结合这样两部作品来改编的这个39集的电视动画。那么当中也是讲到了一些蒸汽元素的科技嘛，
因为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怎么说呢，他避免不了就是像我们说的蒸汽朋克也好啊，各类的一些元素也，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里面，就是我稍微就因为我没看过，就是所以我看了一下里面好像尼摩船长怎么说呢，就相对来说他的形象并没有像原著里面这么饱满，对吧？
嗯，那毕竟也是一个再改的作品嘛。
另外还有，我记得还有一部就是电影，就是之前前台里面都会聊到的一部电影叫《非凡绅士联盟》，它里面好像也有尼摩船长的一个出镜在里面，对吧？
对。那非凡绅士联盟当中有尼摩船长，然后也有肖恩康纳利的一个人物角色。那么这一部片子是融合了很多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熟悉的刚刚讲到的化身博士也好，甚至吸血鬼都是夹杂到了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隐形人吧。
嗯，对，还有汤姆·苏埃利险记里面的汤姆。
那么就结合了七个人嘛，然后形成着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去打击就是邪恶力量，但是最后知道那个邪恶力量是召集这七个人去组织的这个人的话，那么这个颠覆的结局也是比较就是特别。
就是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就是像因为它里面集合的就是世界名著里面的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嘛，怎么说呢，也是一部可以去看一下的电影，就是比如说孩子们就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如果想了解世界名著，其实可以去在怎么说呢，可以当一部就是爆米花的一些电影，就寓教娱乐电影去看看，对吧？
但大家如果想去有兴趣了解就是暗夜秀明的话，那么也可以去把蓝宝石之谜这部39集的TV 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这部蓝宝石之谜的动画片，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